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过去几天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军队在乌东地区势如破竹，几乎呢一举解放了哈尔科夫州全境，并且兵临城下，直接威胁卢甘斯克州的占领军和伪政权。俄军兵败如山倒，不仅东北部全线崩溃，乌东岌岌可危，而且南部赫尔松和克里米亚战线也近乎濒临绝境。亲乌战争仅半年就全线告急。普京在乌克兰的挫败呢，让习近平陷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上个星期，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赴海参崴会见普京，为习近平和普京本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间隙预定的会面呢铺平道路。不料形势突变，让习近平近3年来的首次出访和自俄乌战争以来首次中俄元首会晤面临进退两难。俄罗斯败局显现，那么习近平还有没有心情会见普京？合作无上限、关系不封顶的中俄关系会不会出现改变？普京在乌克兰的挫败能否阻止习近平的台湾野心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西密歇根州大学这个政治学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我们来看乌东战局。乌克兰国防部长日前表示，乌克兰可以坐下来和俄罗斯和谈，但是乌方的条件现在已不再是呢恢复2022年战前的边界，也不再是呢恢复2014年俄方并吞克里米亚之前的那个边界，而是什么呢？而是要恢复1991年国际公认的两国边界。基辅谈判姿态这个强硬，就反映了俄乌战场的局势。我首先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过去几天我们看到俄军在其占领的哈尔科夫州出现兵败如山倒之势，那么乌军呢是这个在攻克了哈尔科夫，几乎解放了全境之后呢，挥师现在是直指乌东的卢甘斯克州。那么王教授，您预计乌军在乌东地区还会不会延续这种势如破竹的这个势头呢？
我觉得还很难讲，因为目前的确乌军占了上风，但是我们想乌军他的胜利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西方跟美国大量对他的军援，那显示出这种大量的军事援助有逐渐的发挥作用。那乌克兰最近又要求，希望说西方再给他更多的先进的武器，让他可以继续把这场仗打下去。所以的确，乌克兰目前是有这个乘胜追击的空间，因为他的确是占了上风。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就是过去的各式各样的战争，就是说你赢了一场战役，并不表示说你就赢了这场战争。所以说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我觉得我们还是得继续观察。所以目前是可以乐观，但是未来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变数。比如说俄罗斯会不会调整它的战术，扭转战局？我们知道俄罗斯一开始是要直攻基辅的，
对。
后来遇到挫折了，他立刻就改变了战术，往乌东过去了。所以有可能俄罗斯会调整他的战术，那甚至说征召更多的部队，来投入战场嘛。因为不久前俄罗斯就说他要增加13万7千个部队，他虽然还没有说要全民征兵，就是全国征兵，但是说如果这个战事继续恶化的话，这还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因为以普丁的立场来看的话，他是不能输的，因为他如果输掉这场战争的话，他的这个国内的地位会岌岌可危，所以以普京的立场来讲的话，他必须要赢。所以说这场战争虽然说目前是对乌克兰有利，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下，我个人觉得说可能还会再拖过今年的冬天，就这场战争还是会继续的持续下去。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说，目前双方都想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乌克兰也想要赢得这场战争，那普京也想要赢得这场战争，所以还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和谈的空间。那所以说，未来的话，有可能我们要观察的话，就像刚主持人提问所讲到，就是说看看乌军在这个卢甘斯克附近能不能够继续赢得各场的战役，那甚至在那个奥德赛的地区看能不能够说有所斩获。那如果这样的话，或许这个战局会慢慢的变，但是目前我觉得可能还是言之过早。
好的，那么王教授这种这个比较谨慎的这个基调呢，现在基本上也是许多观察人士的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说呢，还不可以掉以轻心，不可以乐观的太早。尤其是王教授刚才强调了，这个战争很可能会拖过这个冬季，而冬季呢，据说对俄罗斯有利。好，我们看到国际传媒的记者们纷纷惊叹，说乌军在战场上的进军速度呢，远超过他们下笔的速度。这个乌东战局出现了戏剧性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有人乐观的估计，如果按照这个势头，乌军大获全胜，虽然不能指日可待，却也为期不远。我来请教加拿大的赖小刚教授啊，您怎么看现在俄乌战场的这个局势的演变？俄乌双方军力和实力此消彼长的关键因素都有哪些呢？
好，谢谢。俄乌战争演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是由于普京的战略误判、俄罗斯国防部和俄军总参谋部不称职造成的。普京低估了民主制度，低估了民选的泽连斯基和乌克兰政府，低估了乌克兰人民对独立、尊严和民主的追求，低估了乌克兰军民的学习能力。乌军对库皮扬斯克的突击以及随之而来的195大捷是一个教科书级的战例，它表现了乌军灵活、勇敢、果断、快速、审慎和协同能力，是乌克兰的哥萨克军事传统与西方军事技术、军事教育相结合的结果，也是乌克兰人民对独立和民主的追求与西方大力援助结合的产物。乌军的这些特点以及产生的条件都是俄罗斯所不具备的。虽然苏联早已不存在了，但普京和俄军仍然沉浸在苏军当年攻克柏林的往事中。今天的俄军将领除了在车臣叙利亚表现自己的残酷外，在入侵乌克兰前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挑战。俄军在乌克兰的表现证明自己早已不是当年的苏军，倒是很像在1917年的俄军，连点斗志都没有了，更不用说超过自己对手的组织能力、计划能力、决策能力和协同能力。乌军在各个方面的效能已经大大超过了俄军。但是呢，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东欧地区由于地域辽阔，战争和战役过程经常大起大伏。乌军在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东部所遇到的挑战可能要比在195大得多。
那么赖教授啊，您看起来呢比较了解乌东战场的这个局势。那您我跟进一个问题啊，那您认为现在我们怎么判断，就是乌军还能不能势如破竹这个势头？您看下一步有哪些指标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您给我们说说行吗？
好，第一个呢，我们先看乌东地区。乌东地区呢，这个战役已经结束了。就是乌军要转入防御，就在这个叫奥斯库尔河呢转入防御了。过奥斯库尔的河只是一些个桥头堡。另外第二个看指标性的看赫尔松，看赫尔松的情况怎么样，看赫尔松那上万人的俄军会怎么办，他是投降还是继续在那待着。
好的，南部战线可能是一个下一步的一个重要指标了。那么普京在乌克兰的这个挫败呢，就给这个星期预定举行的这个中俄首脑峰会蒙上了一层重重的这样一个阴影。习近平本打算呢，在跟北美、欧洲和印太几乎所有重要国家关系都闹翻的这样一个局面下呢，抓住俄罗斯这个唯一的世界大国，可是却没想到呢， 这根稻草，俄罗斯这根稻草呢，却如此的不靠谱。我来请教王教授，预计这个中俄峰会可能不至于取消，但是如何界定中俄关系，却让习近平有点进退两难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对中俄关系的看法，我认为说他们的走近是因为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战略利益，尤其是说在这个抗拒美国跟西方的问题上，这两个国家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那这个在乌克兰战争之前的这个世界局势的演变就已经这样的走了。那中俄关系的走近，我觉得不会因为乌克兰的这个战局而有所改变。毕竟习近平曾经讲过，他跟这个普京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他们两个人见面已经三四十次了。那两个人之间彼此有一些个人的关系，那因为目前在这种国际局势上的话，中国需要俄罗斯来抗拒美国，那俄罗斯同时也需要中国来抵抗美国，所以这两国在这点上战略的利益是一致的。那所以毕竟俄罗斯它是个拥有非常多的核子武器的一个大国，他在国际上还是有影响力的，还是可以影响这个未来这个国际局势的一个走向。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次习近平的出访是这个新冠肺炎以来的第一次嘛，到国外。所以但我们看他选择的这个场合是什么，他去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那这个就看我们要怎么解读了。但我的解读是说，这显示说这个中方对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高度重视。那上海合作组织虽然说刚开始的成立是说是为了要反恐啊，反对一些极端主义，但是它慢慢的已经慢慢有一个雏形了，就是说是可以用来对抗美国的一个国际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中方自己带头设立的。所以这对中国的外交来讲的话，这个上海合作组织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当然说习近平顺便又提到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嘛。所以说这很多就是说这次的他去这个中亚的一个行动，基本上就是说希望对这个中国的未来的外交慢慢的有一个定调，就是说跟俄罗斯的关系还是会继续保持。然后会提升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地位，然后这两个国家共同抗美的这个共同利益还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尽管呢这个中国和俄罗斯有共同的国家利益或者说战略利益在抗美的这个前提下，但是毕竟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习近平没有公开在乌克兰战争中呢没有公开支持普京啊，所以呢这个有观察人士呢这样认为，就是这个如果两国这个普京的地位很强势乌克兰战争打得很顺利，这样的话呢习近平恐怕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顾虑，跟俄罗斯呢抱团取暖，这是肯定的。但是目前这种状态下呢好像这个就出现了一些变数，就让习近平至少呢要费一些思量。那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在这个问题上再说两句好吗？
我觉得目前这个乌克兰的局势的演变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发展。就是说以习近平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二十大要召开了，但是他还是愿意出访，所以说这表示说他这个这次的出访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行动。
好的，那么看起来国家利益还是在其他这个考虑这个之上的。那么我们看到俄罗斯和普京地位的这个下降，可能呢就会给习近平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处理与在战败阴影笼罩下的这个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关系。过去习近平和中共官员津津乐道的这个不是盟国胜似盟国的这个中俄特殊关系还算不算数呢？那么我来请教赖教授，您觉得这个习近平和普京这一次 乌克这一次的会面会不会因为乌克兰战局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习近平将如何选择处理与普京的关系呢？
好，谢谢。俄乌两国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是在8月中旬以前商定了这次峰会的，那个时候距离1995战役还有近2个月时间。俄军在赫尔松地区的处境也没有恶化到现在这个程度。如果乌克兰不再出现像1995那样的变化，我觉得习普两人的还会会面，而且会高调会面。这两个人命运相连，他们的内外政策都遭到了重大挫折，而且都是抱着权力不肯撒手。现在正是需要相互支持和鼓励的时候。然而，习近平在处理与普京的关系要比普京难度大，因为普京已经沦落成世界上最多余的人了，而习近平就是他最大的救命稻草。不仅如此呢，普京对习近平有一个外交上的优越感。这是在中国自开埠以来18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面，俄国在外交领域都胜于中国的历届政府，经常把中国的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最近的就是普京在二月初冬奥会的时候对北京的访问，和之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所说的“中俄关系没上限，只有加油站，没有终点站”。俄国人之所以能够这样的耍弄中国领导人，是因为他们看穿了中国领导人的野心和私心。邓小平是一个例外，因为邓小平看透了莫斯科，就借着毛泽东与莫斯科的翻脸，投向了美国和西方。习近平是读苏俄小说长大的，他还以此为自豪，经常到国际场合下，炫耀自己的文学造诣。而普京呢，是有苏联正规的法学学士学位，受过克格勃的专门培训，能够说流利的德语，能够听懂英语，因此呢，习近平不是普京的对手。
那么看起来现在呢，外界评论呢，这个习近平如何这一次跟普京见面，如何重新界定这个中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呢，可能也跟普京现在他的地位恐怕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我们最近这两天呢，我们看到有许多，特别是昨天从。俄罗斯国内传出许多呢，就是俄罗斯人民对普京不满，政党反对党，特别是对普京感到不满据说呢，这个据报道，现在不是据说了，确实的报道呢，就是彼得堡和这个莫斯科两个主要城市的议会呢，都提出都有声音反对普京，都提出这个要求普京下台的。这样的要求，那么我跟您一个问题赖教授，您怎么看普京目前在俄罗斯国内的这样一个地位，稳固不稳固？
普京在俄罗斯的地位非常不稳固，所以普京呢非常想要通过自己的外交成就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普京是非常巴不得去萨马尔罕去见习近平，这会对给普京巩固他的国内地位增分的。
这个的确不一样，就是说，俄罗斯不管怎么说，普京如何强硬，他对这个国内的控制还远不如习近平。因此外界有人说呢，普京，俄罗斯政权呢，可能仅仅是一个威权政府，而习近平是一个集权政府。因此呢，这里边可能是中俄之间有一点差别。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中国第三号人物、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赴海参崴会见普京，他吹捧普京领导俄罗斯抵御西方制裁、恢复经济发展势头，这引起了全世界许多爱好和平人士的不满。但是，美国和西方等情报机构显示呢，说。至今，中国还没有对俄罗斯提供军事啊、金融啊和经济方面的实质性的援助。我来请教王教授，有人原本担心呢，在这一次的习普峰会上呢，中国可能会对俄罗斯有所表示，但是俄军在乌克兰的溃败打消了这些人的担心，因为中国宁愿就像很多观察人士说如果。 对中国有好处的话，那么中国宁愿没有队友，也好过给自己找一个猪队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次的会议，我同意刚刚赖教授讲的，就是说，习近平跟普京会高调会面，因为这对双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场会晤，而且都是各方都有期待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说就是说，至少在外表上，双方一定都是非常的高调的。那但是说就是会后的声明的话，可能会。双方会各自取，就是取对自己有利的的一个诠释。那我们可以看这次栗战书的访问，我们可
是
以
的。
他说中国理解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局势立场嘛，还是说我们正提供协助？但是这是俄方的新闻稿，中方的我们看不到，对不对？
对。
所以说有可能这次会面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看到是两方双方各取所需。对他自己有利的一个方式来对外呈现，但是他背后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这真的是两国的战略利益一致。那我们可以看，就是说才前几天而已，俄罗斯才在这个海参崴附近举行这个东方2022年的这个联合军演嘛。那中国据报道还派了2000多个部队，然后甚至海军、空军都有去，然后。这个中国的舰队也与俄国的舰队在日本海会合，然后有共同的军事演练，而且这个几年前就开始了，所以这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不断的加强之中。那所以说他这个虽然说中国不会完全站在这个俄罗斯那边，就是说毕竟中国还是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那之所以说。就像您刚才讲，就是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对俄罗斯提供实质的军事援助，就是我们还看不出来。那反而俄罗斯据报道，它是跟北韩还有跟伊朗购买武器，还没有跟中国，所以说表示说中国还是对这件事情还是有所保留的。为什么？因为以中国的国家利益来看的话，目前不应该跟西方完全决裂，因为跟西方完全决裂是会。对中国不利的，所以中国虽然说会跟俄罗斯走得很近，但是中国还是会以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未来有可能就是俄罗斯会将更依赖，会更依赖中国，因为中国毕竟手上的筹码多了很多。
好的，那么的确如此哈，就是说中国人呢是深谙"唇亡齿寒"的这个道理，懂得抱团取暖的重要啊。我们前一段呢，在以卢布对人民币1:1的比率来结算中俄两国这个能源交易中，有人就看到了北京实质上这是北京在援助俄罗斯。另外呢，我们从俄罗斯从朝鲜购买军火这个交易当中，就更有人怀疑呢，这笔交易背后呢也可能有中国的影子。那么我请教赖教授啊，您预计这个习近平和中国有没有胆量在目前这个关键阶段，对落难盟友雪中送炭，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和普京的关系？
谢谢。习近平的性格是鲁莽、固执，还有些仗义。习近平，我呢因此认为呢，习近平想也有胆量给普京雪中送炭，但是他是否能送得过去就不一定了。原因是呢，中共有一套非常复杂的官僚机构，这个机构虽然是为了实现领导的想法而设立的，但是当领导的想法不可行时，或者是违反自身的利益的时候，这个官僚机会就会产生巨大的阻力，会以各种方式拒绝执行，或者把事情办砸了，就是出现温家宝所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情况，或者是现在所说的"高级红，低级黑"。就俄中俄关系来说，中俄的复杂历史对中共的各个部门的影响是难以低估的。尽管中共官方盛赞中俄关系，但是中国大陆始终存在有一种声音在提醒要与俄国保持安全距离。如果翻阅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与中亚研究所的刊物，以及近代历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刊物，就能看到这种声音。 这个乐玉成前外交部长、副部长被赶出外交部，就是这个声音的力量的体现。
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普京在乌克兰的成败，有人说呢，也对习近平统一台湾的动向有重要的影响。半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初，人们的普遍担心就是台湾危险了。我记得在我们这个节目上，这个许多专家呢都有这个感觉，因为谁也没想到，乌克兰能把战争打到今天这个样子。大家过去都认为这个战争几乎就是一边倒的一个战争，因为人们的普遍感觉是呢，这个习近平和普京在冬奥会开幕之前的会面就达成了一个协议或者默契，也就是说呢，你帮助我征服乌克兰，我帮助你统一台湾。王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两位极权主义强人之间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协议或者默契呢？
他们两人之间到底谈了什么？老实说，我们外人真的只能猜测，我们很难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哈，就假设说真的有的话，那这个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假设说中国在这个时候攻打台湾的话，它的后果是非常有可能会引爆世界大战，会比这个乌克兰战争还更严重。那为什么？因为美国一定会干预，像那个拜登总统就脱口三字说他会防御台湾，虽然说白宫后来都说没有改变，但
就是
是
说，美国会直接参战，对吗？
直接参战这个很难讲，但是说一定会干预的。到底会不会出兵这个没人说得准，但是说美国会看这种战争的战事的发展，他一定会干预的。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引起这个第三次的世界大战。所以，这个习近平在没有充分准备之下，他应该不会轻举妄动的，因为这样子的风险太高了。那我想，习近平他一定非常的注意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就是西方目前怎么样的援助乌克兰，那他一定从中来安排他的对策，就是将来如果对台湾攻击台湾的话，中国要怎么样的应付这个西方的制裁？那我们可以看最近这个习近平一直在强调说要掌握这个核心技术，就是要能够自立自主。那为什么？因为中国目前很多这种重要的核心技术啊，它还没有办法自主，需要依赖西方跟美国。那如果中国真的受到西方制裁的话，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军事现代化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很多这个先进的这些飞弹武器都需要这个先进的半导体。那如果中国拿不到这些的话，那对它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发展也是不利。所以中国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去准备，解决台湾问题还没有到那么迫切的地步。所以我个人的观察就是说，这目前还不是一个急迫的问题。那这个中国会做的可能就是继续，他会继续给台湾军事压力，就像目前常常做的，不断的骚扰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然后派军机跨越这个海峡中线，然后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这些会继续下去。但是真的武力犯台的话，我觉得短期内还是不大可能。
好的，那么有人就是这样认为，说普京在乌克兰野心的这个挫败，也是习近平台湾野心的这个挫败，就是说呢，乌克兰这个给台湾乌克兰战局就给台湾这个未来战争做出了样子。那赖教授，您现在剩下这个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了，您给我们简单结论做
好
个
的，
结论吧。
台湾的独立呢，安全不是独立，台湾的安全首先取决于自己。但是台湾的情况，因为是有个台湾海峡，要比乌克兰安全得多。那么台湾的安全是个动态的，它这个一定要注意的，要观察，不是因为由于海峡存在就可以安枕无忧了，而因为大陆的军力也在增长。
好的，好的，谢谢赖教授。我们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赖小刚教授，感谢王云刚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再会。